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诗篇第103篇。这诗篇103篇到106篇呢，这有四首诗篇呢，他们都是一组呢，以回想神的恩惠为中心的称颂赞美诗。本诗篇呢是大卫的诗，全诗呢语句优美。他这里头没有一句有命令式的请求，全部都是称颂赞美。诗的意境高雅，而且词藻呢华丽，是诗篇中最美丽的一首诗篇。里面有很多金句，是值得大家背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诗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和这个最后一节呢？都反复出现了一句，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这里呢用了我的心这样的呼唤呢，就是大卫呢他发自内心深处赞美神的话。这是一首呢大卫因罪得赦免而献上的一首感谢神的诗，是大卫呢用心灵诚实全心全意的去称颂神的诗。而这首诗的主题呢，也就是一个罪人，他蒙了神的恩惠，得到了神的赦免，所以他要去感恩和赞美神。这首诗篇呢，是以个人的感恩开始，然后呢，到邀请这个群体以色列民来感恩，再到呢，万国的人，最后呢，扩大到天上的天使和天君来一起感恩和赞美耶和华。很有意思的，诗的结尾最后一句话呢，又回到了开头那句，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很像是一首赞美神的交响曲，由开始呢一点一点的进入高潮，最后呢又回到原点，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乐曲。大卫的赞美呢，主要都集中在神的恩典和慈爱，让人们呢去纪念神的慈爱。在诗中呢，也很多地方呢都讲到了神的慈爱，也让人们去敬畏神，来回应神。在诗篇中呢，也呈现出了神的许多属性，比如神的公义、圣洁、慈爱和他的信实。那我们来一节节的来欣赏和学习这首诗篇吧。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诗人呢一开篇他就写到，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我要全心全意地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卫呢不是在对别人说话，他是在对自己的心灵说话。他没有邀请众人，而是邀请他的心去这个讲述他的心里话，确实很特别。心是我们人最深的地方，也是让外人最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俗语讲到，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诗人呢，就是用他的全人全心呢，去称颂赞美神和称颂神的圣名。他特别的强调用真心和全心去称颂耶和华，让我们看到了诗人是用一颗诚实的心去赞美神，诉说神的恩惠和他的属性。大卫真的是爱神爱到了极点，才会发出这样的心灵邀请。当我们认识神越深，和他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就会像大卫一样， 去敬拜和称颂神的圣母。在第二节里呢，诗人强调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大卫想起了自己的过去的经历，自己如何蒙神的一切厚恩，希望自己不要有半点遗忘。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写出这样的诗句。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大卫当时的心境。我们如果可以在唱诗歌感恩神的时候呢，去回想我们心中的回忆，去回想神在过去对我们的一切的恩惠，并且从恩惠中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和大卫一样，心中充满了欢乐、喜乐和活力，用心、用自己的全部去称颂耶和华。在下面从三节到第五节呢，诗人就列举了神给我们的恩惠，这里也包括诗人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的恩惠，可以说呢是一个个人的感恩见证，好像是大卫带领众人呢将心思全部集中到神的慈爱和恩惠中，要大家一起来赞美和称颂神，从而使所有人同感异灵。神给我们的恩惠从现在过去到将来都不会改变。诗人在这里列举了五种神所赐的恩惠，每一种呢我们献上感恩就够了。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惠，他们是赦免罪孽之恩、医治疾病之恩、救赎脱离死亡之恩、得戴冠冕之恩、得美物以致从心得力之恩。讲到神赦免一切的罪孽、罪恶，诗人感恩神，是因为他的灵魂得救了。大卫一生犯了两样最大的罪，一个是奸淫之罪，另一个是数点百姓之罪。但大卫对神是忠心和诚实的，他向神彻底认罪悔改，神也赦免了他的罪，饶恕了他，大大的赐福于他。诗人也感谢神医治一切疾病之恩，神不仅仅帮助我们身体得医治，而且还医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有了永生的新生。总之，大卫看他每一次的患病得到医治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献上感恩。接着诗人讲到神的救命之恩，大卫一生中经历了多少次在战争中、追捕中被神拯救而脱离死亡，在撒母耳记上和下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记载，大卫怎么可以忘记这救命之恩呢？得戴冠冕之恩呢，就是讲到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大卫才有资格为王。他从一个牧羊人成为一个伟大的以色列王，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呢，大卫也是因为是以色列王，所以呢，他一定也在物质上和金钱上不致缺乏。我们都知道大卫将极多的金银钱财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吩咐所罗门去建造神的殿，可见神给予了大卫丰富的财富。诗人也感谢神的供应，同时呢，也感谢神给他如鹰一样的青春力量，使他不衰老，反而更有力量。从这段经文里呢，诗人告诉我们，神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救我们脱离对死亡的恐惧。神用他的慈爱和怜悯来充满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和丰富。神给我们的恩惠，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灵命上， 都得到了医治和复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称颂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在下面一部分六节到十三节，诗人就开始了邀请，团体集体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诗人从个人的层面上扩展到更多人的上来一起赞美和感恩。诗人从个人的蒙恩讲到以色列子民的蒙恩。神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压迫之人呢伸张正义。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压迫，并且用十个灾难呢来回报了埃及人，替以色列民伸雪了冤屈，显明了神施行公义。神也通过摩西赐给了他的诫命和律法，就是让以色列子民知道神的法则和作为。他是苦难软弱贫穷人的神，可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和神会面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却在山下拜金牛，引发了神的震怒。摩西就求神饶恕以色列民众。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没有灭绝以色列人，只是击杀了3000拜金牛犊的人，也没有因为这个恼怒而不让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迦南，而且还一路保护引领他们，永远做他们的神。大卫回想到他的祖先的历史，就告诉我们，神不永久责备人，也不永久怀怒，没有按照人的过犯和罪恶去惩罚我们。神本来可以追讨以色列人的罪到他们的三代四代，但是神只是追讨了他们的一代就宽恕了他。神的慈爱远远多于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直到万代。接着诗人劝勉以色列人，不仅要感谢神，还要敬畏神，因为耶和华怜爱敬畏他的人。神不仅赐恩典给我们，也用他丰盛的慈爱来对待我们。天离地有多高，神对敬畏他的人的爱也多大。神为了救赎我们，用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也因信靠主耶稣我们得救和得永生。多么奇妙的十字架救恩。使我们可以远离罪的枷锁，而神与我们的亲密关系。诗人呢在这里形容像父亲和儿女的关系。神永远爱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犯罪，神会去管教，但当我们真心认罪悔改，神就用慈爱的臂膀来欢迎我们回归到他的怀中。这是多么大的恩惠慈爱啊。在下面14节到18节这部分呢，诗人就请世上所有的人去称颂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蒙神的恩惠，还要把神的恩惠带给所有世上的，让神的恩典降临世上，让万国万民都一起敬拜赞美神。在这里诗人讲到，我们人生是短暂，如花和草芥一样，金风一吹便归无有，但神的慈爱永远不变。对敬畏神的人，从父到子，子子孙孙都可以得到神的慈爱恩典。 最后一部分是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诗人开始呼召天使天君来颂赞神，很是让我感动。这也是诗篇最高潮的地方。本来之前是个人集体的颂赞，诗人还是觉得赞美神不够完全，所以他就邀请在天上属灵界的天使天君一起来加入这个赞美神的大合唱。诗人最后还在最后一句话说道：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来作为全诗的结束。诗人还是不忘强调自己的重要角色，每个人在赞美神的时候，在神面前都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让这个诗篇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束。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默想一下神对自己在过去岁月的恩典和慈爱，并一一列出，向神去献上感恩。这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会儿小组分享的一个话题。好，让我们安静一下，然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哇，感谢您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篇大卫所写的优美的诗篇，让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看到了你的慈爱，看到了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去思想在过去神所赐给我们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恩典，让我们去纪念神的恩典的同时，让我们的心中发出真心的赞美和称颂。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它是像天离地一样的高，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永永远远，只要我们去敬畏他，遵循他的法则，他一定会保护我们，并且一直做我们的神，直到永远。主啊，也求你继续的怜悯恩待我们，因为我们时常有对你有过犯的地方，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也求神赐给我们如鹰一样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站得住脚，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真心去赞美歌颂，感谢神。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